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今年报税了吗？
哎呀，我给忘了，现在再去退税会不会罚款啊？
感觉去年也没多挣多少，但交的税一点都没少。
那你是不是忘记做抵税了？你知道吗？很多支出只要符合要求，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欢迎收听税务知识讲座，您手中的税法手册，生活中的税务顾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临近财年底呢，冒充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的这个诈骗信息增多。在今天呢，我们邀请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呢，为您介绍预防冒充税局的诈骗信息。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Ada， 您早。
哎，早上好。金姐，大家好，
非常谢谢 Ada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Ada 呢，上个月我们因为这个联邦选举没有做这个税务知识讲座的节目哈，然后时隔两个月，我们再次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近期冒充税局的这个诈骗邮件的情况吗？
最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差不多七月嘛，就是大家都要准备做那个报表嘛，所以呢，那些诈骗的分子呢，他们现在已经是用电邮去发给一些朋友，就是说，哎，我们已经收到，就是冒充税务局的那个电邮里面，就是说，哎，我们已经收到你的2022年的税务报税表，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个连结的，他呢就要求那个收件的人士呢打开这个附件。然后呢去签署一个文件，就是说啊，你还有里面有一些东西你还没有做好的，你把它做好之后，那么就发回给税务局这样的。其实当你打开那个附件呢，那里面已经是可以盗取你的登录的信息，因为你里面它可能需要你那个个人资料等等，还有你那个密码，所以当你是一打开的话呢，所以它就可以拿你的东西。所以税务局就是说呢，基本上呢，税务局会电邮给你了，会给你发一个信息，但是呢从来不会给你一个附件或者一个连接要求你去点击的，因为你是需要有一个 MyGov 的账户连接到税务局的网上服务，然后你要更新什么呢，你都是跟必须在那边去做，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给你一个连接或者什么附件要求你做什么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收到的邮件里面是看到是税务局哈，不论是真假，只不过只要是带有附件或者是这个邮件中有链接都不要点，对吧？
对对，全部完全不要打开。假如你是对这个电邮是存有怀疑的话，你可以先打给税务局然后跟税务局证实一下是不是我们有给你发这个电邮等等，因为我们给你发一个电邮或者一个短信都会在那个系统那边去登记的。
哦，都有记录。哎呀，这个信息很重要啊。
是，
非常谢谢 Ada 的介绍。那么就是说，除了冒充这个税务局进行这个邮件或者短信的诈骗之外，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情况还有哪些呢？
最基本的就是那个申请那个税号，就是 tax file number， 或者是 ABN， 就是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商业号码。因为很多朋友呢，他们去申请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呢，有一些他不会到税务局那个网站，他们就 Google tax file number 或者是 Google ABN。这样的话呢，通常来说他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可能是已经登记那个税务代理，就是那个 tax agent 那个 website 那边。那你在那边去申请的话呢，然后他会给你收费。那假如也是直接来到税务局的网站那边去申请，是完全是免费的。但是现在呢，是有一些诈骗的分子呢，他们就是在一些传媒，就是social media 那边，比方说
做广告
Facebook、Twitter 那些，他就在那边去登广告，然后说呢，他可以给你申请你的税号， 你的 ABM， 那么它也是有一个假冒的这个website， 然后你登进去的时候它也需要你一些个人资料，那么他就在那边去拿你的资料，然后他要你付钱他才可以给你申请的。问题是你付了钱他可能不会给你申请的，所以你钱也付了但是你拿不到你要的东西，但是你个人的资料也给别人去盗走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大家要小心一点。
非常谢谢 Ada 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呢为您介绍了预防冒充税局的一些诈骗信息。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和税务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Betty。 Betty 您好。
早上好。我请问一下，家里有老人去不了退税，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义工啊能够上门，就是搞一下那些退税免费那个退税。
基本上呢，税务局呢是有一个税务援助，它是有义工的资工。基本上就是从七月中开始直到是十月底，但是可不可以上门的话，那就是看那些资工可不可以上门，因为他们不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社区的一些资工，他们是说不同的语言。那假如你是说要资工讲普通话的话，可能你要联系到你那个附近有没有一些团体他们是有参与这个 tax help program， 就是这个税务援助的计划，那要看可不可以上门，因为他们不是由税务局的雇员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他们可不可以上门，这个你要跟那些机构或者那个机构那边去看看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做。
要是我是讲英语的，但是我就说有没有什么通过哪个电话我可以找到他们。
你是说讲普通话还是讲英语的？
英语的。
可以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税局132861，然后呢你是说你需要这个资工上门去做，然后看看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机构，就是一些社区的机构，他们是里面是有自贡的，然后呢要看看他们那些义工可不可以给你上门。
就打电话也是打税局那个
是打税局，然后税局会告诉你的住的附近是哪一家是有这个服务，然后他会给你那个电话，然后你自己跟他预约的。
那好，谢谢啊，
谢谢 Betty， 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Tracy， 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嘉宾。
你好，你请讲。
我有一个税务的问题想问一下嘉宾，就是我如果有一笔钱想赠予我的朋友，然后他接受了这笔钱，对于他和我的税务上有什么影响？他需不需要对于这笔赠予就是收到的钱进行交税？
这笔钱的话基本上就是你们两会自己的私人的但是里面是有什么联系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们两会自己私下的协议是怎么样所以这笔钱的扩大那也是你们两个人去协议。基本上来说呢，就是你私人赠与他那个钱的话是没有税，但是呢假如那个钱放到银行有产生利息的话，这就是他的收入。
明白了。那如果是这个钱是我借给他，然后一定时间之内他再还给我的话，也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不会跟双方之间产生任何的税务就是税收，
但
是
没有税务，但是要看你那个钱那个有那个钱的数字有多大比方说假如是一笔是不小的数目，假如是你突然间有一笔钱进来的话，可能会有 政府可能会问，哎，这笔钱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或者可能税务局也可能会问一下，究竟查询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比方说这个人是没有打工的，没有收入的，突然间是有一笔钱这样的话，我们也想知道究竟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情啊。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可以出一个证明说我自愿赠与对方多少钱，
这个假如是真的受到税务局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给你查询的话，那么假如你是有证据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到那个时候啊，假如他是有给你发一个邮件呢、啊，或者一封信给你，那么你就按照上面他那个联系电话，你跟他们去沟通一下吧。
嗯。
哦，然后对于接收方来说，除了利息部分，他收获的那部分钱是不用进行打税的，是吗？
这个里面跟除了是收到那个钱到放到银行里面产生利息。那个这个才是你的收入啊，假如是没有的话、
哦、
应该是没有税，但是中间因为你这样说的话没有太详细，所以我只可以说这个只是应该是没税，但是中间假如是太复杂的话呢，可能你要跟税务局打电话给税局132861去查询那里面的详细情况吧。
嗯，
哦，好的，谢谢。
好嘞，
谢
谢 Tracy，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idan 来为您介绍了预防冒充税局的诈骗信息。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Ada 好。
你好，你请讲，李女士。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个出租屋，然后它是 apartment 来的，然后之前Strata 公司有给我发了一份 depreciation report，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报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 depreciation 这部分报进去？
是的，他你那个出租屋业里面有一些。你那个 depreciation 呢，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些税务方面是有一些改变的。你那个房子呢就是必须是新的，并不是二手房的，那么里面的东西你可以 depreciate 的。是
但我想问一下应该用哪一行的数据呢，因为它好像是有两个表格，然后我去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填对，但是后来想想可能好像有点不对，因为他前面几年的话每一年都有10000多的 depreciation， 是不是有点多，因为是他是整栋楼的是这样子的 depreciation， 还是说怎么分到每个房子里面呢？
这个我不知道，我看你可能要请一个税务代理给你看看吧，因为在电话那边没有看到这样说的话，有时候可能给你那个
不准确
意见可能也是不正确，所以你最好就是去找一个tax agent 注册的登记了 tax agent 那边去给你看看。你是自己做报表还是 agent 给你做的？
这个是 Strata 公司发给我们的。
我知道，我意思就是你每年你做报表是自己做还是找别人做？
去年是自己做。
那么你这个出租屋也是已经好几年了对吗？
没有，因为它是2020年我才开始出租，所以去年才报的，然后之前我是自住，所以自住的时候我就没有报 depreciation 这一部分。
你还是给那个去看看吧，因为就是那个房子出租物业那些呢，就是它是depreciation 这些呢，它是说你是新房子才可以 depreciate 的。那假如是这个房子这样的话呢，你里面怎么样去放到你的报表？我看你还是最好找一回那个登记的那个 tax agent 那边给你去看看，那么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放到你的报表上面的。
OK， 好的好的，
好嘞。
另外我还想 ，sorry， 我再问多一个，就是我平时拿的 family allowance 这些需要报税吗？
这个是不用税的。
OK，
你那个 family allowance 就是家里面是有小孩对吗？
对对。
所以那个是没税的。
OK， 好的，
但是你那个报表你是必须要做，然后你必须要把你有租金收入。或者是有开支，你就必须要在你的报表上面去申报的。
OK， 好的，行，没问题，好。
好嘞，
谢
谢林女士，祝您顺利。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David， 您早。
哎，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那听众已经问了，就是那个有关那个出租房的事儿，是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我那个。有一个自住房，然后又买了一个房子，现在我想搬到这个另外的一个房子去住，但呢一部分呢，假如说有一个屋呢我要出租，这样的话这个房子呢可不可以做复扣税，就是还是部分复扣税，还是说不能做复扣税？
你那个我有一个出租，然后你也是有一个自住房，那么你出租的那个就是你要申报在你的报表上面，那么假如是有那个复扣税，你可以在报表上面去申报。那假如你说你现在是自住那个要出租，然后搬到你出租那一个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是不是那个出租物业你是有那个贷款的对吗？
对，是这样，就我那个自住房呢我现在不住也不租，完我现在这个另外那个房子就是这个投资房，就是第二个房子不应该算投资房吗？不能算自住的，但是我要现在呢住到这个投资房里，然后呢有一个房间呢我要出租出去，也就是说我跟我自己住一个屋，另外出租一个屋，这个房子还能不能做复扣税？这个投资房
你可以是因为是你租的，总之一个房子假如你是里面有一个房间你要出租的话，你也是可以去你要申报你的租金还有你那个开支，就是根据你那个房间那个面值去申报，那以后你这个房子卖的话呢也是有那个资本增值税的。
是的，对，我知道。再一个我再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就是新房的话是有这可以申请这个就是折旧率的那个抵税，但我听说因为我买这个房子只是两年新，当然不是全新的买的，不是像买楼花那样，那么就这个房子的话我听别人说不定准，都说五年内的新房都可以做这个新房折旧率扣税，可以吗？
你这个房子假如是说是新的话呢然后就是它应该来说呢就是比方说已经两年新的，那么你所以你那个 depreciation 应该是已经是两年之前已经是有那个 depreciation 的，所以你要跟着就是第三年那个 depreciation 是怎么样。强制的情况呢你要打电话给税局1328611，那么他可以跟你说详细一点。
是吧？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这个屋子我不出租，我自己一直住着的话，这个房子，然后呢等到我卖房子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做复扣税，我也没有申请复扣税，就我自己等于是在那住的，那就是说我在这个房子再卖了之后，过几年卖了，如果它有增值的话，假如这个房子增值2万块钱，这2万块钱还用打税吗？还用打这个增值税吗？
假如这个房子完全是你的自住完全是自住，你买回来就是自住，
没
有
出
租的话，
没
总之是税法就是说你自住房是完全没有资本增值的。
那就是我不用就是我不用付这个就是增值的那部分的税是吧？
你自住房是完全没有资本没有那个资本增值税。
那我知道了。好的，
好嘞，
谢谢你 Ada。
好嘞，
谢谢啊，
谢
谢
David，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您请讲。
阿达 ，Ada， 你好。
你好，你好。
我的问题是关于成立公司，小公司，比如说个体户、合伙人。我听说在网上有很多信息，但是请您确认一下，是不是还要像过去一样，在新的财年成立公司的时候要通过会计师和律师，或者是自己可以申请注册？多谢。
你注册的话，你可以，你假如你自己做不了的话，那你可能要请其他人给你帮助，援助给你做。这个是没有是没有规定必须是要律师啊怎么或者是会计师给你做。假如你自己做得来的可以自己做，假如自己很多方面都不大懂的话，那么你请那个专业人士呢就是比较方便。
哦，税务局接受不接受这种注册？还是说州政府的哪个政府部门接受这个成立公司的注册？
假如你是成立公司的话呢，假如是那个 PTY Limited， 那你要到 ASIC 那边去申请。
ASIC 就是 Australian Security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
对你就是在那边去申请。
如果是小公司呢？小公司个体户或者合伙人也需要通过 ASIC 吗？
那个就不需要，那个你就可以到那个 Fair Trading 那边去申请一个 business name， 然后呢你要在税局那边申请一个 ABN。 那 ABN 呢就是哪管你是一个 sole trader、 一个 partnership 或者一个 company， 那你都是在那个 abr.gov.au 那边去申请的。
哦，也通过税局是吧？要 ATO，
你
申请一个 ABN number。
ABN 是你可以到那个，其实是在税务局那个网站 ATO.gov.au， 你是申请不了 ABN。你到税局这个网站，他也会跟你说你要到 ABR.gov.au 那边去申请 ABN 的。这个也是、
ABR 就是 Australian Business Registration。
对。
好嘞，多谢。
好嘞，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呢为您介绍了预防冒充税局的诈骗信息，并解答了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疑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Amy 是吗？
对。
哎 ，Amy， 您请讲。
哎，您好。
您好。
好。
对。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澳洲这边有物业收入，然后呢到海外去工作了，那在海外的收入也在当地有报税了，那在这边的物业收入还可以享受那个免税额18000多吗？
这个是要看这个人士他是不是那个税务居民啊。假如他还是税务居民的话呢，那么他还是可以有那个就是免税额，就是18200块。那么就是他在这里有那个出租物业等等，他也是要放到那个报表，然后他在海外那份工作，那他也是要放到那个报表上面，是属于他的海外收入。那假如他在海外已经打工那边呢，他是有那个报税了，那么他是可以申请一个就是 foreign income tax offset， 就是海外收入那个税务抵消。他可以在我们税务局的网站那边去计算一下，比方说他在海外那边可能缴税多了，然后他来到回来在那个报表上面是可以申请那边的税务抵扣的。
就是如果这边的出租物业是付扣，就是也可以付扣税吗？
假如他是税务居民他是可以的。
哦，
假如他不是税务居民的话呢，他那个税他就没有那个免税额，那么他那个税呢就是从他第一块钱开始给他计算的。
哦，他是税务居民，然后他在海外的收入交了 tax 那部分也可以退税？
不是退税，他是要在他的报表上面去申报。
如果他是 negative 呢？申报
他也是要看，就是要看看他在海外那个收入呢，他是在海外有没有报税。那假如他是没有报税呢，那么税务局也是给他去处理。那假如他那个出租物业那边他是付扣税的话呢，那么可以就是说他要缴的税就是减少的，就是把他那个收入是
减
少，
在海外的税减少。
不是海外的税，要看。其实在这里，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呢，他海外的收入要放到报表上面。然后，假如他是海外的收入，打工那一部分，他是在海外已经缴了税的话，他可以申请那个 foreign income tax offset。假如他在海外那边是没有缴税的话，他就是在他那个海外收入那部分的税务局呢，就会把他呢也是计算里面。那假如他那个出租物业是有付扣税的话呢，那么他的收入就是很明显就会给他减少，那么要缴的税也是明显的那个数目也是小的。
啊，明白了。嗯，
好嘞。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他海外收入那部分他放到他这边的offset account， 那那部分也要报吗？
这里面呢，就是要看他，假如里面是有产生利息的话呢，他那个利息也是他的收入，也要放到税局啊，也要放到他那个报表上面的。
他放到他的 offset account， 没有
是啊，
没有进去是啊。
总之，里面是有利息的话呢，他就是他的收入。现在是说，现在就是说，他那个银行账户有没有利息？假如是没有利息呢，就没有收入；有利息就是要放到报表上面。
是不是以那个银行账单打出那个 statement 为准呢？
没错，是的。
哦，
不是他的本金，不是他的本金。
哦，明白明白。
好，谢
谢
Amy，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久等了。
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我已经超过60岁，我有一投资房，持有时间已经超过一年，房子买入价是60万，若卖出的是100万，资本增值就是40万。那我请问现在有个规定，是不是说60岁以上把钱其中三十万放入养老金就可以免高额的税收？那么还有就剩下那个资本增值10万如何交税？谢谢。
这个你第一个问题呢，我们那个税法还没有这方面可能是在政府那边在谈论啊，但是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假如你是有资本增值的话呢，你是必须要放到你的报表上面。假如这个房子是超过一年的话，那么你就是有50%的打折。那这个怎么样去计算呢？就是他会把你的资本增值跟其他的收入就是加在一起，然后给你处理，根据你那个税率来做的。
我知道，因为我就想现在有个新的规定，所以想问一下，如果可不可以等新规定确定以后，能不能麻烦您在广播里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这种政策？
假如我会的。假如我们税局是已经，假如是国会那边是通过了，然后他这边也是有这方面的资料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
嗯，好的，谢谢。因为我们还没，
谢谢，
我也没卖，我就想问这个问题，然后就想
好的
接下来怎么操作就方便一些。谢谢您。
好嘞，
谢
谢徐女士的咨询，也谢谢 Ada 的解答。接下来我们接听这位听众，这位是 Wendy 您讲。
早上好。
早上好。
我的问题是，我是自我管理养老金。这个自我管理养老金呢，我们都超过了65岁，也做了这个 pension 的这个报表，这些全做了。我想问的是，从养老金里边往外拿钱，现在是最低标准定了，那多拿有什么规定吗？如果拿得多，比如说拿出几十万，是属于那个拿出比如说20-30万、30-40万，或者是怎样，就是数量多一点的话，有没有什么规定和在税务上有没有什么 要求。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可能只能解答您第一个问题了，抱歉，时间就只剩二十秒。
好，
A 大来简单解释。
这个自我管理那个退休基金的话呢，那基本上啊，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拿钱出来，因为它是那个退休，假如说你已经是65岁完全退休的话，你们要拿钱啊，你可能要跟打电话跟税啊那税务局那个131020那边去再问清楚一下，是不是可以随意拿钱。因为这个自我管理的话呢，它是有，因为你每年你是必须要做一个报表的，然后你是要有一个 auditor 给你做，因为你是要把很多东西要上报上去，所以并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拿多少钱。
嗯，
所以你最好是打电话13102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非常谢谢 Wendy 的咨询，祝您顺利，也非常感谢 Ada 做客的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